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约书亚记第七章，讲到以色列民遭遇了进入迦南地以后的第一场败仗。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受挫，在敌人面前丢盔卸甲，仓皇逃命。而在这之前，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大军浩浩荡荡长驱直入，挺进迦南，汹涌的约旦河水在他们面前分开，为他们让路，坚固的耶利哥城墙在他们面前倒塌，被他们攻陷。迦南人见他们气势如虹，无往而不胜，便吓得魂飞魄散，手足无措。在以色列民士气高昂，约书亚名声大振之时，他们却因犯罪受扰蒙羞，兵败爱城，大好的势头戛然而止。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使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致使他们兵败爱城呢？原来犹大支派中的亚干这个人，他在耶利哥战役中取了当灭之物，公然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盗窃了属神的财物，犯了罪，致使全会众受连累，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。因为鉴察一切的神看到了有人犯罪，但百姓不知道，约书亚和众长老都没看见，也完全不知道亚干犯罪这件事。作为指挥官的约书亚曾信誓旦旦向百姓宣告，永生神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，而今天为什么会遭遇如此的溃败？面对失败，约书亚撕裂衣服，忧伤痛悔，他谦卑俯伏在神的约柜前，向神倾心吐意，恳切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晨祷经文就是从约书亚的祷告开始。我们先来把晨祷经文读一遍，约书亚记第七章七到十三节。约书亚说，哀哉主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里讲到约书亚见手下的将士们在攻打爱城时吃了败仗，十分忧心。这一次的溃败很明显是因为神不喜悦他们。神发怒的时候，凡是真以色列人都会惊恐，倘若神与他们为敌，与他们相争，那他们有祸了。约书亚在神的约柜前俯伏下拜，定睛仰望神，寻求神的旨意。遭遇失败之后，约书亚没有忙着怪罪探子轻敌，也不急于责备将士胆怯，他单单仰望神，他忧伤痛悔，俯伏在地，向神倾诉，向神恳求。第七节经文，他说，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 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哎，初听这话，觉得约书亚此刻在祷告中所说的话，有点像当年百姓在加迪斯旷野所发的怨言。当时以色列民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当时百姓说这话，表达的是怨言，是不信，是心怀恶意责怪神，是满腹狐疑猜忌神的良善。而约书亚这里的祷告，表达的是他此刻内心极大的伤痛，他害怕神离弃他们，使他们面临灭顶之灾。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今天兵败爱城是因为亚干犯罪，只要严惩罪人，清除罪孽，以色列大军就可以重回正轨。如果他早知道这个原委，就不会说出神你要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，使我们灭亡这样的伤心话了。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他的心思意念，他体谅此时约书亚忧国忧民的心情。我们的神蛮有怜悯和慈爱，他从不冤枉我们，他鉴察人的内心。即使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心神不宁、语无伦次，但神明白我们的心意，他不冤枉人，也不计较我们祷告时的词不达意。第八节经文，约书亚继续说，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离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约书亚说这话的时候，流露出他的一筹莫展。主啊，以色列乃是你的百姓，你前不久为他们行了大事，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们为业，如今我们却在敌人面前转背逃跑，不但在敌人面前丢盔卸甲，还在敌人面前倒下，成了他们的掳物。对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我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？以色列营中是否有什么恶未除？有什么人得罪了你？你不再喜悦我们，不与我们同行，不再带领我们征战了吗？约书亚心里的忧愁、不解、惊恐和焦虑都显露在他的祷告里。第九节经文，约书亚继续说，迦南人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灭顶之灾，主你若离弃我们，迦南人必围困我们，小觑我们，是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。人遇到挫折，即便是义人，有时也会因过分担心未来而妄下结论。不过约书亚在这里情真意切，他说，主啊，以色列的民在你眼中看为宝贵，在迦南人面前显为大，请不要涂抹他的名，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子民。还记得前不久，主你的约柜在前，引领以色列大军声势浩大跨过约旦河，你带我们进入这地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几十万大军在耶利哥平原安营扎寨，其阵势之浩大，场面之壮观，令迦南人闻风丧胆，心惊胆战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啊？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之久，如今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，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约书亚恳求道，倘若以色列民被除名，倘若以色列民被除灭，神你的名会蒙羞，你的荣耀会受亏损。他说，我们的名微不足道，即使被除灭，那也只是以色列民族的灾难，但那是神你要为你的大名怎样行呢？这才是约书亚痛心疾首的主要原因，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神的名，会影响世人对神智慧、能力、良善和信实的认知和确信。是的， 属神的人内心最大的忧愁莫过于神的名受亏损。约书亚之所以在祷告中强调这一点，是希望神能除去他的惧怕，重新施恩于他们。他仿佛在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是的，神的名超乎万名之上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应当相信神必荣耀他的名，也要祈求他如此行，不使神的名被亵渎受亏损。这是至关重要的事，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，也是我们一切盼望的基础。约书亚说，主啊，你为自己的名要如何行呢？这是再好不过的祷告和祈求。他唯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，愿神的旨意成全。我们来看神如何回应他的祷告。第十节经文，神说，起来，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想必当时约书亚正俯伏在地，人若想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当满心渴慕等候在他的脚前。约书亚正祷告的时候，神平安的回应临到了他。神鼓励他不要灰心，不要因以色列人受挫就唉声叹气，你要起来，抖下尘土，穿上审判者的衣袍，把当灭的物从营中找出来，并将罪犯绳之以法。接着神把导致他们兵败爱城的真实缘由告诉了他。第十一节经文，神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神与他们相争的缘由，是因为以色列营中有人犯罪，取了当灭的物。只要把罪孽从营中除去，就不必害怕，把这个障碍扫除，神的恩惠将重回营中。不是神改变了想法，也不是神的膀臂缩短了，更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。这场灾难是因罪而起，是罪孽切断了神恩典的洪流，以致他们兵败爱城。神没有说出犯罪之人的名字，但清楚地指出罪人具体犯了什么罪，他取了当灭之物。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严令不可擅取任何掳物，若有人把掳物占为己有，就必受咒诅。第六章第十八节经文里明文规定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之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神岂没有事先警告百姓要管束自己，要敬畏，要警醒，不可取那当灭之物？但亚干以身试法，公然冒犯神，违背神的约。他从战利品中取了一件华服，拿了一袋银钱，还取了一条金子，把赃物私藏在家具里。约书亚对亚干犯罪一事毫不知情，直到现在神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之后，才恍然大悟。世上有许多隐而未现的恶事，人不知情，但神他都知道。神要约书亚追查此事，严惩罪犯。第十二节，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当灭的物不除，就不能指望神的恩典回归，要除灭罪孽，严惩罪人。约书亚受神之托，手握刀剑，若不震慑邪恶，审判罪孽，那岂不是空空佩剑？但愿人人都知道，唯有罪孽才能叫人与神分离，若不真心悔改摒弃罪孽，就必与神永远分离。接下来神指示约书亚当用什么方法来追查元凶，清除罪孽。来看今天晨祷经文的最后一节，神说，你起来叫百姓自洁。 神吩咐百姓要自洁，人人都当预备自己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检查，要自我省察，预备见你的神。当年百姓在旷野领受律法的时候，神叫他们自洁，前不久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叫他们自洁，今天要接受神的审判，从民中除去罪孽，神也叫他们自洁。无论是领受律法，承受应许，或接受审判，我们都当心存敬畏，因为神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，你们要留心，要安静，要注目观看神的作为。营中有当灭之物，所以要自洁。凡无辜的，若要表明自己与犯罪之人无关，就当自省自洁。而且别人犯罪，也意在提醒我们自洁。今天以色列营中虽然只有亚干一人犯罪，但这件事足以叫百姓明白，违背神的约，掠夺神的物，其后果会使全营蒙羞，使全以色列民受咒诅。今天能进入迦南得地为业，那是有条件的。你们受限的条件就是要谨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。神给你们的应许和祝福很全面，足以叫人欢喜快乐，但违背诫命而受的咒诅也很全面，足以叫人悲苦忧愁。在这一章后面的经文里，对亚干如何被定罪、被判决、被处死都有清楚的交代，结局就是亚干被诛，他被带出营外，被众人用石头打死。以色列民虽被亚干的罪行所扰，终不至于被他的死所玷污。以色列举国上下尽心尽力惩恶扬善，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向他们发怒。人当真心悔改，除去罪孽，这是他们唯一重获恩惠的途径。除去病根，病症自然止息。当他们除去当灭之物，以色列就开始有指望了。这事以后，约书亚再一次下令攻打爱城，他们大获全胜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能提醒我们，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悔过自新，除去心中当灭之物。当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被洁净、被更新的时候，就能本着十足的信心，坦然来到神的面前，蒙怜惜，得恩惠。其实今天我们选读的这段经文中，约书亚的那一段祷告词也很打动人心，是不是？当他们兵败爱城，遭遇挫败的时候，身为领袖的约书亚，他没有怪罪探子轻敌骄傲，也没有责备将士们胆怯逃命，而是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恳切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聆听神的教诲。是的，征服迦南的路他们向来从未走过，正如从前经过旷野的路他们从未走过，过约旦河的路从未走过那样，得地为业的路也是如此，去往将来天上迦南的路更是如此。死荫的幽谷我们从未经历过，虽然看上去令人生畏，但我们可以效法约书亚的所作所为，遭遇挫折、面对失败的时候，当放下各样的忧虑，借着祷告向神倾心吐意，借着等候得着神的引领，也借着顺服成就神的旨意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必成全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